魏老师，师兄们好。那我们接着上一节课啊，继续学习。修禅人也是如此，常须觉察，时时保护，照顾话头。我们修密宗的也是如此。我再三说，修心中心法，不能光靠2小时打坐。下坐时观照最重要，下坐比上坐还重要。下坐时立静念心，看看你的心空不空，这是最重要的一招。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接着看，就连不起来了啊。上节课我们学的是净土要义，净土要义里边我想了想这个事儿，我们在净土要义之前学的是大手印三要示意，就是说我们学佛呀，这个核心心髓的东西就是要如实知自心啊，如实知自心。哎，他突然上师就转到讲完如实知自心，就讲到净土要义了。那我就觉得这个事儿，一提到净土要义，大家就会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一净土，教主是阿弥陀佛。实际上圆圆老人把净土的本意啊剖析的就是清清楚楚，给我们那个说的很清楚，说的就是禅啊、密啊、静啊，无不是净土。那这个只是法门的方便不同，到这个真正的入手处都是讲自心净土。所以我想，哎，上师为什么突然讲的这个什么呀，如实知自心，哎，突然又讲到这个净土，他讲的净土要义，而不是说净土中，是吧？当然我们刚才我们说了，那一说净土就想到净土中，实际上是心净之浮土净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清楚。所以上师说，你不管是修禅、修密、修净土，他们都是互通的，哎，都是一回事儿，哎，就是入手处不同。这个你即使这样能够直到心境即浮土境，但是你只从理上理体上能够证得啊，一念顿悟可以证得花开见佛悟无生，可以明心见性，可以立刻即刻和佛心相应，可以的。但是我们的习气是不是，我们还有习气时时侵扰，那这个就让我们呢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样子就拿我们心中心法来说，那看二祖和圆隐老人这个祖师开示啊，都是说悟道就是能够明心见性并不难，那这个能够给予你知见上的和这个打坐呀，能够契入我们的本心，然后呢再往后来保护，绵密保护，这一步对于我们心理学人来说可能更难，因为啥，它都是自修自心啊，不像你住在一个寺院里边，它是一个群体的修行，我们现在就是散兵各自为战，就是各自修持各自的，大多数人都这样嘛，所以没有人去督促你，也没有人互相那个什么呀，检点啊，互相怎么样啊，哈，能够观察到，现在就是说，就是在没悟之前呀，还有跟你述说学习祖师开示呀，能树立正知见，再往后绵密保任，那就是说你跟人家同行，就跟你的同门师兄同行，也不能为你这个铲除你自己的习气啊。啊，这个全靠自己了。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一步功夫要做，那上师就说，那得绵密用功，也是如山考笔般的勤奋刻苦的下决心来净除自己的习气，这才行，这样子才能成道啊，是不是？我们再接着看，我们这个就回到我们学习的这个开示中来，是吧？上一节课学到这儿了，修禅人也是如此。常须觉察，时时保护照顾话头，就是方法不一样嘛。修禅人也是常须觉察，时时保护照顾话头， 那你想想，画的头就正是，那哪有头啊？啊，就是让你不着相，对吧？我们修密宗的也是如此。我再三说，修心中心法不能光靠两小时打坐，下坐观照最重要，下坐比上坐还重要。那这个你知道不知道？你要知道，我们修心中心一开始看到的略论明心见性、恒河大神音潜示啊等等，凡是元音老人和二祖的他的著作，你给我乙亥讲演录啊等等，这些所有的开示他都告诉你，下手处就是直入无相，能够承当得起，能够进入无修之修啊。当然是告诉你无修之修不能光靠坐上两小时了，坐下观照比坐上还重要，因为坐下时间太长了，那个两小时那对于一天来说它只是占了这个很短的时间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应该时刻绵密，哎，照顾自己本心，不能随境转，不能为念前啊。下坐时要立颈练心，看你自己的心空不空，这是最重要的一种。就是我们坐上是跟那个磨刀一样啊，用磨刀功夫，就是砍柴呀，坐上是等于是个磨刀的功夫，坐下真正砍柴的时候，试试我这个刀利不利，快不快，哎，是不是又着相了啊？那这就是我看看我们坐下在历经练心的时候是不是有走状啊？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感觉到我们修心中心的呀，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怎么没有能所双啊，我怎么见不了性啊，我是不是吃素没吃好啊，功夫没做好呀等等，我是守戒没守好啊，我是怎么样啊，等等，哎，我是哪个道理不都不明白啊，反正找了各种原因，他不知道直接下手能够承担得起。因为佛说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都知道这个，你能承担得起，这就是我们的正知见，这就是我们的心体。然后你坐上也好，念头来了，你只管不睬它，啊，这就是保护啊，保护自己。坐下对景生心的时候，也是斩断它，一发现对景生心了，马上就是放下你的执着嘛，还是安住于当下啊，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初修就应该这样，但是很多人他都就是不明白，等修三年了他还在那儿别扭的，他还是说他没有见性成转，还在那儿着一个什么样的相啊，不知道，我没有化空啊，没有怎么样啊，反正总而言之，你提起来的这些概念或者是那些境界都是应该我们不应该去着相的，不应该去着他的。那除了这个，我想呢，那另外一个就是发心啊。我最近又碰见有师兄弟，我觉得很可惜啊。但是不管怎么地，他修满百座了，我看到就是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发心不真。哎呀，不是未解脱，是有其他的愿望啊，借助于心中心实现，可是可能没有达到目的了啊。这个要是不接着修，也可能你这一生啊就是不是接着修啊，比如说你断了，你要从头再来，就是你这一生啊，要修持下去，如果否则的话，你就这一次这一生和这个解脱这个缘就擦过去了，就错过去了，你修完百座就可以说跟那个上师说是永不堕三恶道啊，再出头来你再接着再用功嘛，找你相应的法门，只能这样了。只不过我们接着你这一生，哎呀，你怀揣的一个大宝贝，就认为它是一粒小芝麻，一粒尘，一粒沙啊，你就认为那么不重要，你认为你自己的这个现在期前的那些事儿那么重要，那你这一生就错过去了。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就错过去了。佛法是为了心解脱的，不是。当然我说这是植入啊，当然就是说你要改变你的命运啊等等，那这个不是花费一个小力气能够那啥的，小气力能够转变得了的，那你就花大力气去多做善事是吧，多结善缘能够有所改观，我想是这样。 就是我就觉得有点可惜，是吧？嗯，遇到了解脱道那不施之宝，能够让他从你这个地方溜过去，就是你从这个解脱道上出溜滑下去了，就这一生可能也就这样，就你这个道死啊，你再想起来修那就晚了，身心疲惫了，到那时候你想生活，说这个生老病死之苦求不得苦，哎呀，那八苦交汇交缠，与你相的什么相爱，就没办法了。再说遇到这个什么呀，三灾八难，你看看这个世界，你就很明显嘛，刀兵劫是吧？这个不是光刀兵劫，刀兵还有瘟疫，还有饥馑，就是你看到我们目前这个灾害，是不是？你还眼睛还不亮吗？还不明吗？是吧？你应该是借助于你有限的生命，来。完成你了生死这个大事，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啊。不过不知道有没有，我说的有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哎，就是不管什么原因吧，断了，然后你自己向内心深处看一看，你看看佛法说的是什么。佛法肯定不是来为了完成让你这个人生幸福美满啊，什么物质丰富，这是佛法，实际上佛法是跟你说无生之法嘛，是说实相之法嘛，你那样子太，我觉得太大材小用了。我们接着再往下看看吧，再往下学学，看看祖师咋说的，
我常常听人讲，哎呦，今天我真气死了，某人怎么不好？我倒问问你。是不是学佛的人呀？你还气什么呢？你学佛了就不应该有气，一切皆空，无人无我，无自无他，还气什么？若还有气，你就是没学佛，就是没有时时觉察，时时历境练心。越是违逆的环境，越是气老的人士，越是能锻炼你，看你还气不气，你还生气，就是没锻炼，没锻炼怎么能成佛呢？逆境其实也是好的境界，是锻炼你的，看你是不是醒悟。不要说什么逆境坏，坏不坏就看你醒悟不醒悟，就看你是不是会利用这个境界锻炼自己。我们学佛人，不管是习禅、习静，亦或是习密，都要时时刻刻历境练心，不能如是，绝无成就。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接着看啊。哎呀，确实是啊，我们这是就是说，我们能够初明心体啊，初悟，能够知道我们。这个自心其体啊是干净皎洁，一物不粘啊，一物不着，应该是这样的。这样子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是吧？但是我们根据我们自己修行的情况，目前每个人所遇到情况，应该说全体都是最多算你的顿悟渐修，是吧？这个就是说上次说的这个事儿，就我常常听人家，哎呀，今天我可真气死了，哎，某人怎么怎么不好，你看是不是？本质无生，哪有好不好啊？哪有外境啊？哪有自心？哪有这些东西啊？没有啊啊！那上次就说了，我倒问问你，是不是学佛的人呢？你是不是学佛的人呢？佛说的是这样吗？你的智慧到哪里去了？还气什么呀？你学佛了就不应该有气，一切皆空，就是说我们时时处处都要这样，对吧？一切皆空，无人无我，无自无他，还气什么呢？这个道理好像我觉得我们学了这么长时间了都知道，明明这一切都是我执所现嘛，对境这个身心 执着它，才有了这个什么气恼啊，生的这些欲望之乐呀、啊，什么等等。实际上是我们一看，我们都明白，山河大地，草木丛林，有情无情，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不是一切都是空吗？一切都就都是我们自己吗？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吗？哪来的人我？哪来的自他？所以你说你还气什么？是这个道理是这样，可是遇事的时候又不行了，又生心了，又起念了，对景生心，生心起念，起念就是把真心变为这个妄心嘛。我们原来学过妄念、妄心、妄境啊。那个你看，若还有气，你就是没学佛，那你现在就是不是无知而知啊？啊，无知之啊，啊，我无知之知啊，啊，不是这样子。你还有气，就是你还有能说。你这个气是外边的境界，或者外边的人惹了你了，那还有我，是不是？那这就是说你没有安住本位，就是没有时时觉察呀，没有历经练习呀，又忘失了啊。这就是说是我们的习气啊，习惯啊。越是违逆的环境，越是气恼的人事，越是能锻炼你，看你还气不气。大多是什么呀？历经练心的时候，就是这个境来了，大多是不管是顺境逆境，这个逆境来了，我先这一通脾气啊，这一通火先发了再说，那就收拾不住嘛啊。那遇事的时候，这看到这些是是非非，心里一起是非，好像就粘住上了。没有想到不粘着了啊，不着相了，这个事儿就忘掉了。哎，就是越是违逆的环境，越是气恼的事，越能锻炼自己。越是怎么锻炼自己，就看上不上当，对不对？你就看你把它当真了没有？你一当真，马上对号入座，当的马上就那什么，粘着上了。哎呀，那觉得是那个对的就是在我这边，那个错误的就是他惹了我，对不对？那他这就是他不对，是吧？那就是生气，这个事儿就是这样。逆境、顺境也是这样，顺境更难发现啊、嗯。看你还气不气？你还生气，就是没锻炼，没锻炼怎么能成佛呀？你嘴上说的啊、那个圆融无碍、了不可得，大家都会说呀，是不是？啊，一念不生，哎，你遇事的时候不行啊，那遇事的时候，那个，首先对镜完了，一看见，原来你就有这种习气，着相的这种习气，一看见就要生心，生心就是动了嘛，就是心动了嘛，心动，然后跟着后面就起念，起着一个念，那我觉得我就是对，那我得坚持，对呀、啊，那后边就是念念相续。就是这样子来的啊，所以一练就练进去了，一练就练进去，一弄就上当，一弄就上当了啊！这就是我们上师说呀，不是说那个一悟变修就好了，就不用修了，那不是这回事，是吧？你上师，你看逆境其实也是好的境界，是锻炼你的，看你是不是醒悟。再一个，你要如果不是逆境，如果不是。你有先人之智，你知道这个生老病死等等求不得呀，这个八苦，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人面对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这些面对的时候，你都气恼都不行了，但是你不知道这是苦啊，唯有佛出世说法，或者遇到了你同道之人，他告诉你这个就叫做苦啊，五蕴炽盛，这就叫做苦啊，哎，否则的话你都不知道苦啊。这个苦正是我们发心除离的缘嘛，这个原因嘛，因嘛。那就是说，这个地方说的逆境其实是好境界，是锻炼你的，是看你醒不醒悟。那一开始我们再往前翻篇的时候，那就是最初学佛的时候，你得知道你确实感受这个世间这个生老病死啊， 这个求不得呀，这个爱别离呀，这个等等啊，这个贪嗔确实很苦很苦。你能认识到这儿，你才会发心出离，这叫正因啊。那当然你在后来随着你学佛修法修持，你就知道哎呀，我要在各种境界上，不管是顺的逆的好的坏的什么样的境界他现在期前的他就是有缘遇的，遇到这样的境界那样的境界的时候，他正是看看你心动不动的时候，检验一下你修的这一段时间有没有和佛法相应，他正好是这样子啊。所以我想你不要总是等着呀，我还没有能舍双亡啊，我还没有什么同体脱落呀，还没有大爆炸呀等等，你就是等着那个。实际上是我跟你说，悟是有两条路，我们原来都说过，可以一念顿悟，遇一句言语下可以顿悟，可以的啊。只不过我就觉得这个力量不如你几年功夫下来做功夫突然能舍三亡，那个力量要大一些。当然我们首先我说这个力量，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定力，就是个正定，这个定的力量源自于哪儿呢？还是源自于你的智慧啊。你那个妄心歇下的时候，那才是这个力量不分大小，这个力量就是没有迷惑，这才是我们说的那个力量啊，就是遇境的时候也不迷惑，不迷惑当然不动心了啊。那这就是说你时时刻刻顺境逆境要练，你看看你是遇事的时候是不是不上当，不那个不着实不认假为真这不是你的心不为境转吗？那不是悟吗？你非要等那个什么身突然化空，突然能舍三亡，那这个也是啊，一样的，对不对？哎呦，我就说以前也听齐老师说，你修满千座了，你还在那儿都不能自肯，那就是你着相啊，着那个开悟相啊。我刚才说的这个你不能吗？你遇事实物上都能不迷惑不上当啊，就是不被他那个什么呀粘着，是吧？不被他那个粘染，这不是吗？不要说什么逆境坏坏不坏，就看你醒不醒悟，就看你是不是会利用这个境界锻炼自己，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就是说在锻炼的过程中往往就会迷进去了，迷失了啊，迷失了就是又着相了，终归会那啥的，终归会那个就是醒悟的呀。我们修法一直修一直修，终归会醒悟的啊，就是让我们时时刻刻这样子锻炼自己啊。我们学佛人不管是习禅习静养或是习密，都要时时刻刻历经练习，不能如是觉悟成就。你不这样做你还想成功？那你首先我们说习禅，修习禅中的人他是认识本心为最上禅，这个就是禅吗？最上吗？最上的这个就是禅，要识得本心。修净土也是要心净即佛土净啊，花开见佛悟无生。修习密宗，密为就是我们能亲证自己的秘密之心啊，秘密之心就是这个大宝贝，不就是密吗？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实际上是不管你禅净禅净密，它不管你是修的哪个法门，从哪个法门入手修，实际上它讲到最根本的时候，它都是讲心的啊，都讲心的。就是上师说的这个，无论你习禅习静习密，都要时时刻刻历练真心，历练你的历练之心啊。你不能这样子历练，你就是说我那个三藏十二部，我看起来那个道理我明白呀。好多师兄也是这么说，看着上师说的我很明白呀，特别你看圆圆老人说的就是很白话嘛，看到就明白呀，但是一合上书又不清楚了。 这个就是说我们坐上坐下还是需要有一个修正的过程，逐渐逐渐的你历练了，时时刻刻历练了，这就是处处在各种境界中都能不迷失，你就知道你现在的心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无助，越来就是一直到最后真的就是了不可得啊，事事物物上都能了不可得啊。一开始可能在道理上可能哎呀我就觉得你可能还信不及，是这样吗？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啊？还是追求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个灵知的那个光影，还是喜欢在那个境界里边，就是那种心境里边想把它保住，是不是？大家都是这样把它保住，实际上你保的那个就是光影，那光影就不是我们原本的那个无形无相的那个本有的那个灵性。哎，你立了个东西啊，你立了个光影啊，那个你，我觉得你保它也算是那个什么吧，没办法的办法啊，那就这样吧。实际上是一开始就要知道我们的心本质无形无相，本质不动，本来不生不灭，它就是这样的。就要不说能怎么能从一念能够从一念无生处，那个一念无生啊能够顿悟呢？能够啊，是可以的。只要能够从一念顿断之能够悟得真心，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痕迹了。只要你识得透，它就没有这个痕迹了。我是抓住这个啊概念也好啊，我很激动啊，我很激动，我见到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那个你认为那个光影啊，你也很激动啊，原来什么什么，我从来没有识得过，我这一次终不能错过，保他保他保他。实际上这个还不是原本的本有的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当然那也可能那个什么，你用功用一段你自己也就知道了。嗯，我们下面再说。嗯，
我们的妙明真心，既不属有，亦不是无。你说它有，无相可见，无声可闻；你说它无，雨墨动静，行住坐卧，无不是它在起作用。古德喻之，海中盐味，色里交清，虽不能目睹，而体实不无。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它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大宝藏。所谓真空者，别于完空和断灭空，以妙有故，空而不空。所谓妙有者，别于妄有或实有，以真空故，有而不有，不有而有也。次从相用来说，也是非有非无，非无非有的。你说它无，形形色色历然现前，而妙用横沙；你说它有，一切色相皆因缘所生，无有自体，所起是用，宛如水月空花，无可把持。心经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说色空不二，非有非无，以一切事相皆是真空妙体之所显现，而真空妙体亦不能离开色相而另有。比如水起波浪，离开波浪既不可得水，我们用功既不可执色相为实有而粘着不舍，更不能偏离色相，废有而着空。所以不论上座习定还是下座起用，均需无所取舍，方弃中道之理，走上真空妙有的大道。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接着看啊，我们看我们的妙明真心，我们习禅习静习念都是为了证得我们的妙明真心。实际上我们这个妙明真心它本来如是，那 不因我们修正而有，也不因为我们不修正而无，就是说凡夫和佛同具妙明真心啊，这怎么妙啊？你看它不属于有也不属于无，这个有无就是我们凡夫之见，就是两边之见，我们一说妙明真心就实有一个妙明真心，或者是实无一个妙明真心，我们就会这样理解啊。实际上这个妙明真心正是打撕掉了我们这个有无之妄，有无之执着，不住在有也不住在无上啊。这个转噜噜的就是也不落断念，也不是我们认为的实有啊，这个正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我们也没有改变这个一切山河大地事事物物，我们没有改变这个事事物物还有山河大地，把它泯灭了，就是泯灭的意思是泯灭我们的执着它为实的这个执着，并不是说入在空里断了，把这个灭掉，把这个山河大地什么灭掉，不是这。我们说山河大地草木丛林这个一切众生，它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就是离开这个相，你到哪里去找，哪能体现我们那个妙明真心呢？你怎么体现呢？怎么是妙有呢？啊，这正是体现我们妙有啊！这些相不是把这些相消灭掉，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不粘着这个相，不认假为实，上这些所有色相啊心相的当，不上这个当，上当就是足有属无嘛啊。我们这个妙明真心它不属有也不属无，你说它有，你说有一个真心，不是像我们凡夫之见见到这个相位实有的这样的见到有一个妙明真心，是你说它有，但是它是无形无相啊，它没有相可见，你怎么用眼都见不到，对吧？见到无形无相的这个本体，这个妙明真心你见不到，无声可闻，无声可闻啊，就是让我们离开声相，离开有形有相的这个去识得我们的真心。你说他无，语默动静行住坐卧无一不是他的作用啊，这个我们都有太多的例子都可以证明。比如说我们说那个电，大家都知道，那个电它无形无相，但是你这个灯开关一开，你这个灯亮了，说明有电，那个开关开开它也没有亮，说明这个里边它是没有电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你要见到这个电，那也是不可能，它确实有，它有的这个就是在相上能见到的啊，就是这个灯泡啊发光的时候你就知道有电啊。我们也是说你看雨墨动静行住坐卧无一不是它在起作用，对啊，那这样说，那它就不是我们常人就是我们凡夫认为的有或者是无了啊。古德玉子海中盐味色里较轻，那海中的盐味儿，那海水是咸的，你尝了尝，你知道有这个咸的味道，你就知道。但是你用眼观的时候，你观不出来。色里交清也是，这个交清它就是什么啊？这个色里交清，你要看到这个黑是个什么样的，那你只能看这个布了，只能看这个用水融化的这个那个本真的那个，你是看不到的啊。虽不能目睹而体实无无啊，虽不能目睹，你眼睛看不到，而体实不无啊，你能用啊，能用的这个就是体现，就是我们在相上能够体验到，就是我们那个用我们的慧智，用我们的智也能够用心眼来体验来见它啊。这个就是体实不无嘛啊，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他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大宝藏。哎，对对，这个太能说明问题。你看看观世音菩萨、释迦牟尼、阿弥陀佛，有无量无边的净土，然后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他十无一众生可度。这个能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你看看到的究竟佛和这个这个大菩萨呀，从他这个各种相用上，这个功德微位上，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真空妙有之用啊啊！这个心真空的时候，空净不粘一物的时候，它的妙用，我们还只是看到一部分啊。你看看西方极乐世界多么美妙，弥勒菩萨的那个内院有多么庄严，等等，是吧？它都是呀，妙有真空的大宝藏啊。所谓真空的就是别于顽空和断念空，这就是跟我们提出来了，我们不要等着身心世界化空欲认识那个空相啊，那你就执着于空的时候已经落入顽空了，落入空相了，偏空了嘛啊。我们说的真空是不利，就是不利这个色相，这个本身就能就是知道，哎，这个它是我们那个自心的显现，就是妙用啊。这个真空者是别于顽空和断念空的啊，不是把这些色相啊都一起泯灭了就没有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也不是住在那个空里，是不是？那以妙有故，空而不空，哎，以妙有故，这些我们所见的一切皆色相，它不是妙有吗？它不是空而不空吗？这个空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空吧，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意识心揣度那个空，而是不着相，这个本身它就是空啊。这空而不空，这个空就是说我们不着一相啊，认识它这个一切事物的它本有之体。然后不空，不空，空而不空，就是说这能显现这些相不都是空而不空吗？啊，都是我们自心的妙用吗？所谓妙有者，是别于妄有和实有。这句话我觉得挺重要的。我们说的妙有，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就是凡夫想的那个妙有就实有，实有一个相着进去啊，是非分别粘着它，它为好啊，为善相啊，不是这样的。哎，这个所谓妙有者，别于妄有或实有啊。这个妄有就是我们妄认为它只有嘛，妄认为它是有嘛，啊，实有呢当然是我们众生认为有，就是有一个东西啊，那个没有就是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就是偏空了啊。以真空故，有而不有，不有而有，哎，这个有不是像我们看到的，我们想象的有就是知识了它会有啊，不是这，嗯。有而不有，就是有我们也不粘着的，直到它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是妙用嘛。有而不有，不有而有，不有而有，就是说我们那个不住一相啊，不住一相正是空，空正因为我们不着相，我们才能升起种种的妙用啊，才能妙用无穷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了以后，那你就是你还要从哪儿建一个什么样的性啊，对不对？再从相用上来说，也是非有非无。我们要从这个相上来说，也是非有非无的。就是说我们说见到这个相，它也不是有，不是实有一个物啊，知识了，就像我们见个灵芝一样啊，我们认为那个灵芝实有。啊，也不是这样子，不是实有一个这样的相啊，成为灵芝，因为这个灵芝之相，就是你认为那个灵芝的光影也不可得，那才是我们的灵芝，对吧？非有非无，也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实无那就不是断灭嘛啊，那你落在一个实有实无里边，那还是我们那个众生之间，非无非有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啊啊。我们不应该知识，你想想，离开有就是我们不着有，离开无我们不着断灭，离开这个妄有，离开这个实有， 我们这个心它就是不可思议啊，妙用无穷啊。那你看后边说，你说它无，形形色色立在眼前。是啊，你说的无是说我们不粘着的时候，不是我们那个凡夫之见认为它没有什么形形色色这些像，不是这个意思吧？啊，你说的无形形色色立在现前，那这些像怎么回事？那也是一切唯心造，也是我们自心这个因缘和合而成功的呀，也是我们自己那个自心的显现呀。啊，你可能以前还认为是因缘和合而成功的，你还有一番道理来说服你自己。你正得本心的时候，你就知道所现在你前的这些相，它不就是你自信吗？啊，你不是自信的时候，谁见了这个相啊？它正好是我们第八识的相分吗？啊，说白了，再说彻底了，就是说它就是我们自信的显现，就是我们自信的显现。啊，那你说它怎么显现呢？告诉你，你不作有无的时候，你这个不可思议之妙用它就有啊，它本来就有这些妙用，它本来就有啊。你说它无，形形色色历然现前，而妙用横沙，那就跟你讲这个道理啊。你不能说它落入实无，你不能像那个凡夫一样认为这些相摆在面前你把它灭了这才叫无，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些相在你面前显现的时候，那就是你自心的显现，这就是妙用空沙。你不能认为这就是这个像我们以前认为那样的无，不是那个。嗯，你说它有一切色相，皆因缘所生，无有自体，所起适应，宛如水月空花，无可把持。对呀，你说说我们现在是都有这样的体验。哎呀，我知道这一些生生灭灭的这些色相，它都是唯心所现，我还知道它都是虚幻的，幻化而生啊。再退一步就说，哎，它是因缘和合而生，它没有自体的啊，这些没有自体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生生灭灭，生了灭了，生了灭了，就跟那个大海里的那个水泡泡一样，哎，起了聚合成个水泡泡，然后又灭了，灭了，生生的灭，就这样空花岁月嘛啊。那这个有什么可把持的呢？你知道它是都是那个水月空花啊，不是没有这个幻象，是没有实质的东西，它实质的东西是本来是空的，是没有的啊，就是我们不着它就是了啊。那个幻化的我们就认为它不是实有的吧。嗯，心经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学过心经觉引的，我们就心里边很清楚了，色即是空，就是说色和空没有什么不一样啊。空即是色，也就是说空和我们的色也没有不一样啊，就是不是有两样东西。因为直到这个色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那这个自心的显现的色就是妙用啊，妙用它本身就是空啊，我们不住相它不就是空吗？对吧？这个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个很容易就能够透过去了。就是说我们知道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本来色和空它不是我们那个凡夫认为色是物质什么什么空是我们心体上，不是这样子啊，分成两样东西所以你看上师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说色空不二。哎，它不是两样东西，但是它又不是完全一样，还是有这个色和空这两个概念。能说出色和空来，就说明这个色是我们这个本体的妙用，这个空它指的是我们本体啊。这个两个确实是，如果能弄通了，你就所有的这个色相啊，这些心相啊，都不是障碍了，是吧？非有非无啊，不是有也不是无，就是说这个不是有不是无，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色是实有啊，或者说这个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不是这啊。 非有非无，不是我们这个凡夫之人认为的时有时无，就非有非无，以一切事相皆是真空妙体之显现。对呀、啊，你看跟你说彻底了，真空妙有它就是说所有的色相我们要认识清楚，它的本体就是空，就是我们自性的显现，我们认为它就是空啊。而真空妙体也不能离开色相而另有，这个真空妙体也不能离开色相而妙有，你离开色相无从显示你的真空妙体。哎，我们说真空妙有吗？那个妙有，妙有就不是说断灭空了啊，真空妙有。这个真空妙有，真空妙体，我们这个妙体它是不能离开色相而另外有所见的啊，就是说这个意思啊。你离开这些色相，你到哪里去见我们的另外有一个灵知之性啊，就是告诉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它本来是不一不二的。比如水起波浪，离开波浪即不可得水。这个大家一看要很明白。我们用功即不可知色相为实，是吧？我们为什么不知它为实？你要弄明白，因为这个上师说得很清楚呀。为什么不知色相为实？这个色相本就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啊，它就是原没有我们的本性，何来色相？何能生起这个色相？正是生起这个色相，才为妙有，对吧？这个色相为实有而粘着不死，你不会的，因为你直到我，你证到了这个不可得这个地方啊，证到了不可得的这个心境，你就明白，更不能偏离色相，废有而着空，你也不可能离开色相，然后去执着一个空位究竟啊，不是这，哎，那有师兄是说这样，哎，我能说双亡，哎，有空出现了，我住在空里，可是我一出来就不行了，我一遇事儿，我不在这个空境里边，我一遇事儿，我从空那个境界里出来的时候，我就又不会用了啊，就是打成两截，实际上它是错认了我们的心性啊，我们的心性它无形无相，一这个空处应该怎么办？应该更上一层，空所空尽，哎，把这个空和我知道空这两样东西都得灭掉，还是有能说，哎，所以不论是上座习定还是下座起用，均需无取无舍，哎，这个无取无舍，这个正是。没有取舍之心，正是这个气入中道，正是契合我们的本心啊！方弃中道之理啊，走上了真空妙有的大道。这就是说，我们的心啊，离开这个爱憎取舍，这个你就是能够气入中道了啊！这个就是真空妙有的大道。如果真能够领会了祖师说了这一段话，你只管立即练心去，是吧？你练的胜逆无拘，那就是你立成道就不远了，就像上师说的这个啊。
但是我们大家对色空之义理还是不太理解，所以我在上面再将色空之义进一步阐述，并引述归峰中密禅师语录，重申了认识真心的重要性，并谈了修行人临命终时究竟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问题，以使大家契入大手印之宗旨，在修行上不走冤枉路，直契真空妙有之大道。有请魏老师。
啊，这一段正好是对我们这个净土要义啊，它的总结，还有包括前面的整个这个第一章节的它的总结，我看的是，但是我们大家对色空之义理还是不太理解，即使我们这样讲，大家还是不理解啊。这就是说，我们老是站在这个角度来理解色空之义，当然不气了。你应该按照佛的这个 说的这个义理的角度上来看啊。所以我在上边再将四空之义进一步阐述，并引述归峰宗密禅师一路，这个我们上面都看到了啊。这个色空之意，就刚才我们还又说了一下啊，就是总是一说到色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总是怕那个什么呀，这个又有色了，又有这些万事万物，这又着相了，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没有认识清啊，对这个色空之意啊，色的这个本意没有认识清啊，这个色它本身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我们就说这是空。和我们原本的心，就是这个色相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它和我们这个本心原本就是空，就是能生万法的这个心呢，它是一体的，只不过它是自心自体的这个显现，这个妙体的显现啊。这个色空之意是再进一步阐述，并引述了归峰宗密禅师一路，重申了认识真心的重要性。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我们不认识真心，那就是说对我们这个学佛是对我们心心来说的，我们是没有利益的，就没有意义，没有什么意义啊。就你那个心总是在相上着着嘛，总是着相嘛，你都不能亲如本心，不能认识本心，那你就说还在那个盲修瞎练里面，还在那个迷惑之中啊、嗯。这个认识真心当然是最重要的，首屈一指的重要，是吧？并谈了修行人临命终时究竟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问题，以使大家弃如大手印之宗旨，在修行上不走冤枉路，直取真空妙有之达道。这个就是他总结在上边啊，那个章节怎么样如实知自心，什么样算是临命终，我们都知道生死命根断的时候，是吧？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知道是生到净土是去而无去，没有痕迹，没有那个去是实去，不去就是没有去，不是这么一个意思啊。这个大家心里面都清楚了，意思大家弃如大手印之宗旨，也就是说要弃如无相，要弃如我们本心，认识本心啊。这样子一开始下手都要这样子啊，就是直如无相嘛啊。上师说在修行上才不走冤枉路，直去可以直入真空妙有自达道，就是下手的时候你就不要找那个偏执之道，就是偏离了这个大道的那个什么呀粘着去了，就是不要认为那个是只有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有一部分认为只有涅槃可证，对吧？有一个有余涅槃可证，还有无余涅槃可证。我们现在是直去真空妙有自大道啊。你就不至于走前面那些声闻啊、阿罗汉啊、这个菩萨呀、等等，他那样的就是不是最究竟之子的那个大道啊。我们是一开始上来就告诉你什么是真空妙有啊，能够直去我们本来，这叫无修之真修呀，这就是我们修心中心就应该这样修啊。我们再看第二讲。大手印之剑。
第二讲，大手印之剑，认知法身。一，澄清粗妄，不勤不纵。我们现在回到恒河大手印上面来。前面讲到大手印是直接指示我们见到真心的实际法门。大手印是一真法界，是我们的真心，是无修无整无散乱的本体。但要进入大手印恭敬，起初也要经过一番艰苦的修炼，不做功夫你就不能认识这离念的灵知即是当人的本性而成就大道。有请魏老师。
好好，我们再接着看啊，认知法身啊。 既然刚才我们说了，哎呀，我们这个不走那些方便之路，哎，我们要直去真空妙有的大道，那我们就得首先认知法身了，就是首先刚下手时就应该这样啊。这个我们看第二讲大手印之剑，认识法身，那个剑就是说我们要法尔如来藏心，这就是我们的本心，要有这样的见地，就是要有什么呀，能够如实知自心这样的见地，就是要见自本性这样的见地啊，就是我们说这个见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见啊，这就是认知法身了啊。我们再看这个一澄清初妄，那初妄我们就知道下面肯定也要讲啊，那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些初妄啊，给我们带来很大烦恼的啊，那种就是很初的业，就是我们很明了的贪念呀、嗔恨呐、什么那个愚痴啊什么等啊，这些曾经出不勤不重，我们一看这个小标题就知道，那不勤，那勤就是抓呀，就是抓呀，就是粘着呀，就是捞磨呀，对吧？不重就是不放着，哎呀，放开随便，那你怎么澄清出妄啊？怎么能让你这个妄心歇下呀？你不能任其随时泛滥呐、啊，不能这样啊！随着那个随缘，随便起那个妄想起伏呀，不能那样啊，对吧？我们现在回到恒河大手印上来，哎，前面讲大手印是直接指示我们见到真心的实际法门。大手印见，我们看恒河大手印，就是得到这个圆寂老人呐、啊，还得到我们师兄弟啊，就是赞许的，就是他的见嘛，就是这个大手印见。实际法门，大手印是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真心啊，是无修无整无散乱的本体。这个你必须要清楚，我们的真心不是修正，哎，它才有的，哎，你必须要知道，是我们本有的，我们本来就有的。前面我们一开始就学了众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哎，这个本心就是无修无证无散乱的啊，佛是这样，我们众生也是这样。你看这个贪嗔痴慢疑，其也是没有散乱呀、啊，他是不认识啊，也是无修无证无散乱的本体啊，也是无散乱的本体。但要进入大手印恭敬，那就是说你怎么能弃入大手印啊？弃入真心啊，对吧？啊，你要做这个功夫的时候，让你的心境契合大手印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真心啊，怎么能契入这无修无证无散乱？哎呀，你光说了这个本体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怎么能契入呢？我怎么就好像无从下手呀？不知道咋办呢？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进入这种心境的时候，起初也要经过一番艰苦修炼。是啊，佛是这样子，能够直接指示给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啊，那所以有了八万四千种法门呢、啊、也要经过一番艰苦的修炼，还有你不一定见哪个法门都能信得急肯修啊，那这就说你要选一个对机的法门呢、啊、对机了，还有你那个出发心要对啊，你都不是为了那个什么呀来认识法身，不是来为了解脱，你是让佛菩萨来给你办什么事儿来了，我估计你是走错路了，肯定是选错法门了啊！所以这个一开始就是说嘛，我们初修起初啊，艰苦一番艰苦的修炼，也不是说随便的找个附体啊等等，也不是这样吧？还是要有你那个解脱的这个出发心吧？啊，也要有这个吧？啊，不做功夫，你就不能认识这个离念的灵知。既是人的本性而成就大道，就是说我们不能实证道，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见。我们刚开始就说了，法尔如来藏心，这个就是我们的灵知。这样子认识了离念的灵知，才是这个人本性啊，人的本性，认识了它，才能保护它，保护它，最终才能成就啊。为什么大手印说了？我们再看大手印说什么了啊？
为什么？大手印说了，然随境而转之粗妄念，遮盖自心本相， 什么是随境而转的出妄念？我们对境生心，攀缘不息，看见这个想这个，看见那个想那个，心里总放不下来，乱七八糟，颠三倒四的胡思乱想，这叫出妄。出妄如乌云蔽日，遮盖我们光明的自心本相，所以要断除。出妄不断，功夫不上路。为什么？你在座上尽是妄念颠倒，想这想那，在座下随境而转，攀缘不息，根本就不能见到自心本相，这就是流浪生死啊。功夫如何上路，怎能成就大？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看吧，大德印说啥了啊？染随境而转，指出妄念，遮盖自心本相。哎，这个是说我们的凡夫呀，啊，是我们本有无修无证无散乱的本体。哎，这个是人人具足的这个真心。哎，他不加修正，他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的凡夫众生，就是随境而转的出妄念，遮盖了自心的本相。这个认识本体也不是说知道道理就能认识清楚的，不行啊。所以上师你看说什么是随境而转的出妄念，我就是对境生心嘛，啊，对境生心了，攀缘不息，看见这个想这个。那你看为什么会这样呢？着相啊，认为这个相是真实的呀。我除了这个相，我能见到这个相，我哪知道能见的这个见是什么呀？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啊，对吧？看见这个想这个，看见那个想那个，他从来不说，哎，为什么能见？我这个见是什么？他不这样子想问题啊，他就想着这个好，我就要拿来，哎，拿不来我就要想法，他不就这样吗？那就可能会发生盗窃呀、抢砸呀等等，他就会发生这样的啊。看见那个想那个，心里总放不下来，哎呀，拿不到手，没有放到我家里来，放到我的房间里，我家里边我的房间里，我的手下来，我就放不下来心。这个心它就是这样的，哎，着相嘛，我们只看到的就是那些假象，还认为那些假象真实的不得了。哎，就是你自己自心乱七八糟的，见什么着什么，结果使得你自己内心烦恼的不行，还认为是外界的境界找了你的麻烦，是外边那个人找了你的麻烦，岂不然是你自心？哎呀，不守真如，不守自心，颠三倒四的胡思乱想，这叫出妄。出妄如乌云蔽日，遮盖我们光明的自心本相，所以要断除啊。我们现在就是见相不见心，我们就见这个相为真实的了不得，哎。一说无相，那就傻脸了，是不是？那就觉得晕了，懵了。只要哎，那有私心告诉我，哎呀，我上次说别的，比如说颠三倒四呀，说这个胡思乱想啊，我见啥爱啥，见啥想啥，这个他能听明白。一说无形无相，一说到心的本相的时候，哎呀，他说看不懂，哎，那这就是说我们着相着惯了嘛。啊，我们对这条路非常熟悉，认识本心这个从来没有歇下过，所以要断除，出妄不断。哎，功夫不上路，为什么呢？你在座上尽是妄念颠倒，想这想那，那是我们就是没办法了，才给你想个办法，坐上心眼儿能伺候啊，否则的话，那你就是坐上坐的稳当的想，那是不可能的。那心里颠倒的乱七八糟的，妄念颠倒的，那胡思乱想啊，想着想嘛，想的，哎呀，都是妄想，都是不切根本的，都是着相的啊。这种想，在坐下随境而转，坐下当然你满脑子都是有我，有我所，那这个妄想颠倒，这个。它运行起来也是有规律的呀，它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哎，它也是有这个规律的呀。啊，你一旦觉得不顺了，你可能是你就心里不舒服了吧，你就难受了。顺的也是，狂喜一阵嘛，也不行了啊。 最后还是落得一个什么内心烦恼不断啊，在坐下随境而转，攀援不息，根本就不能见到自心本相，这是流浪生死。功夫如何上路，怎么能成就大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了啊，我们坐上坐下就是说，哎，这还是修行人呐啊，要是不修行了那就别说了，那他就是二十六时钟24小时都在这样，都时时刻刻颠倒。因为我们是修行人才跟你说，坐上是你发现有妄想颠倒了，坐下是随境转了。你要不修行人谁跟你说这呀，对不对？你说着他也不听啊，对吧？好。
虽经直指亦不能见，故当先使初妄澄清。因是曰，最初令心坦然住，不情不纵。真心在什么处？真心是什么样子？已经直接指示了很多次了。我们如果经过直接指示后还是不能见到，说明我们妄心很重，那就应该做功夫断粗妄。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再接着往下说。那就是说，你学佛的时候，你要遇到真正的善知识，他都会为你直指。你像二祖不是说吗，我们接人的时候，就是我们遇见了师兄弟，你要引导别人学佛的时候，也是从根本上为他指示啊，也为他开导啊，善巧方便的开导他呀。就是说虽经直指也不能见，但是我们众生他就是这样，你直指给他看他也是不能见，就是不能会意嘛。故当先使初妄澄清，那只好使他的这个对境生心的这个初妄念歇下来，也就是说像我们一杯那个浑浊的沙泥那个水呀、放到那儿，就等于我们打坐，打坐好，底下是沙，上面是清水了啊，就是先使我们的初妄澄清啊。因四月最初令心坦然住啊，不勤不重。哎呀，我是说这个佛的这个法，就是没有佛陀跟我们说这样的法，我们根本就没法开这样的智慧。哎呀，你想想，令你的心怎么坦然呢？我们的心整个就是乱七八糟的，颠三倒四的，怎么能坦然呢？怎么能够安住到那儿呢？就是用不勤不重之法。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呢，就是不着有无，不分别好坏，也不令其取舍攀缘，就告诉你，哎呀，见了你那个念头不理他，是不是？打坐的时候告诉你不理他，不在那分别那个念头好坏，一分别你就去取舍了，就去攀缘了，就不能安住了嘛。坐下也是一样，把坐上功夫移到坐下也是这样子，哎，这个不着有无，不分别好坏，令其取舍，也不令他去攀缘去啊。这个就是我们最心令这个令我们的心坦然住，就得做这个功夫呀，不勤不重。你真做到了，你那个心它不就是安住吗？真心在什么处？真心是什么样子？已经直接指示很多次了，就是每天都在直指。你看我们心密这个圈里边，连我们师兄弟都会说啊，看了祖师的书他都知道。一开始看的时候心里边很欢喜啊，但是坐下还是做不到，坐上也做不到啊。但是这个道理我是读过了，是心里边这个菩提种子总是种上了嘛啊。这真心什么样子也直接指示给我们好多次了。我们如果经过直接指示后还是不能见到，说明有的就能啊，但是肯定还是时时那个习气袭来嘛啊。所以还不能见到，那就是你如果说直接指示一次两次很多次指示你还不能见到，那就说我们的妄心很重，就是我们很着相，哎，我们只会着相，让那个心安下来茫然了，就怎么安呢？我的心是什么样？又开始胡思乱想吗？那就应该做功夫断出妄啊，
开悟正道分先后，因此做功夫也分先后。怎么分法？ 开始做功夫的时候，要把随境而转的粗妄斩断。什么是粗妄？看见这想这，看见那儿想那，对境生心，攀援不息的妄想叫粗妄。我们做功夫不踩它，一切放下，就是断粗妄。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看，这就是说我们的师兄弟肯定是这样。为啥？你看上师已经说了，已经指示过很多次了，不是很多次了，是好几十年了，应该这么说。上师一辈子都在做这一件事，对吧？给我们指示，你能与他的一句言下能够气得真心，能够跪得真心的话，你就不用师父给你费劲了，对不对？你自己就会做保任功夫了，出席了啊。那所以你看上师说，那这个妄心很重怎么办呀？那首先做这个做功夫断初妄吧，就是我们对境生心，老是起那些妄想执着啊，断这个吧。开悟正道分现后，那你看看，要是彻悟的时候，那你大道现在其前。如果说是你初悟，就像我们现在只是证得心体的话，你还要养道，最后正道保任嘛，正道嘛，所以要分先后嘛啊。那你这个现在给你能够先那什么认识真心，对吧？因此做功夫也分先后啊，开悟正道它都分先后，那做功夫也是分先后的啊。怎么分法来看，开始做功夫的时候就要把随境而转的初妄斩断，这个就很难办了。大家都是说，哎呀，打坐打打打，身心世界变化很大，但是我怎么还是不行呢？那个烦恼还是有呢，对吧？还是来呀啊！你看什么是初妄？看见这儿想这儿，看见那想那，那就是说你就粘着这个事儿，粘着这个物，萦绕在心中挥之不去，对境生心，攀援不息的叫妄想。我们对境的时候，你知道啥？对境的时候开始动心了，哎呀，一见这个好，这个真好，哎呀，下边接着就起念我的，然后我怎么得到，就起妄念了嘛，起妄念了，那就是原来原本清净无比的真心就化为妄心了嘛。哎，妄心，哎呀，那后边再那什么呀，攀援不息，哎呀，这么想那么想，得到怎么得到，怎么这我的经验是什么，我怎么计划，怎么，你看变成妄想了，对境生心，升起妄念，然后攀援不息，那就是妄想。我这个妄想就是初念啊，上师说的就这个意思。我们做功夫不踩它，一切放下，就是断初妄。哎，这个我们就知道了，
初妄断了，还有细妄，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的一些意念。诸位做过功夫都晓得，当我们停下初初的妄念时，那些细的意念不知不觉的纷纷跳出来了，这跳出来的就叫细妄，这在法相中里叫意。有请魏老师。
因为这一段一开始就说开悟正道分先后，就我说你能够明心见性了，不是说你大甩手的我就能就证得佛果了，这是成佛之因啊。所以你就开始做这个功夫呀，你就是开悟了，你也得做这个功夫，先对你的这个初妄啊，能够斩断初妄啊，做这个功夫啊。那个初妄断了，还有细妄，就是我们脑子里边的一些意念，我们都知道，哎呦，我这明明好像我看到啥已经不像过去一样的起那些初的妄念了，对吧？可是我睡觉的时候是啊，我一睡下，我一躺在那儿，或者我一打坐，还有这个心里边喷喷往外冒那些念头，是吧？我脑子里的一些意念，作为做功夫都晓得，当我们停下初初的妄念时，那些细的意念不知不觉的纷纷跳出来了，你也很着急啊！哎呀，这个不是地主的，这个他跳出来，你能够发现不理他，那这就是办法了 啊，那这个你不知道的时候，就说我们不做功夫不知道的时候，那你也看不到的，你也看不到啊。这个跳出来的就叫息念，在法相中里边叫意啊，这个叫意啊，定义就是息念为意啊，就是这个意思。嗯，我们今天好像就学到这儿吧，下节课再说嘛。这个意可真是五个变形金锁。
意处受想思，第一个。
嗯，意作意，
嗯，作意，
这个不好办啊。嗯，
就是他是自己往外冒的。
你做功夫时间久了，你可能现在我们那个功夫浅，就是说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然后也能一念顿悟，就是能悟得这个心体，知道这个心体是干净皎洁的。但是你含有对境生心的这种习惯，就这种习气，这个习气你做的，哎，你觉得我比过去强了啊，我这个初妄不像过去那样子，哎，狂起狂灭的，哎，就那样子了。哎，你都没想到你内里边还有妄念，还有这个细妄，在你不自觉的时候它就冒出来了。你睡觉，哎，你刚要醒那一刻，你就察觉到你那个念头实际上还在起起念念的，你不知道。上师说你这不做那个什么深入大定的那种功夫，你是发现不了的。就是说我们心太粗了，那个妄想执着太重的时候，你那更别说发现了，初妄还除不掉的，那个希望还在后头嘛。
老师，就刚刚就是您讲的这一块的时候，我好像突然一下明白了，就是我们对境生心的时候，实际上还在跟初妄干呢，还没到希望这一块了。
对呀、
啊，都还在初妄
这
儿。这
个时候你还疑呢。你实际上你心里边并不确切、哎呀，我完全认知这个、就是能够怎么样如实知自心，你还做不到呢。你知识可能在那个、偶尔能够与心性相应的时候，在门外，上次说的很形象，在门外再往里边看看、我心原本是这样干净皎洁的，你看看见了见法身，上师说那叫才到法身边儿、没有法身之处、所以你这个时候并不是说你所有的疑惑都没了，所以你对境还会生心、不能做到如如不动，不可能啊！啊，你就是对境不生心了、后边还有希望，再往后还有微希望。哎，那这个
哦，
就说
这个功夫
如实至心，你别以为我知道这个道理了，我终于，那你做不到，你做不到。你开始刚到法身边的时候，哎呦，很欢喜啊，欢喜啊，不行啊，欢喜一天两天不行啊，坐下还是不行啊。就是上师说的多形象，才到法身边。
初悟。
就是你在门外看了看，你屋里是那样的，但是就是干净皎洁嘛，你自心嘛，了了分明嘛，清清楚楚的，满屋子的灰尘嘛。
真是真是，现在才知道一点点那个法的味道，知道应该是怎么走了。以前还真是，就是觉得好像以前还以为自己知道呢，今天学到这儿才真的知道，我们还在跟初妄干呢，还早着呢。
都是嘛，都一样。